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向内找，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二、心灵的升华；三、派出所所长之妻在家庭中走正；四、九零后弟子该自己做好三件事了。
明慧法会，向内找，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杰。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我悟道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向内修，向内找，去除为思为我的根子。因为一切执着心的根源都来源于一个思字，写这篇交流文章对我来说也是个去思圆融整体的过程。一、向内修，修正自己。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的修炼过程中没有经历什么大的事情，迫害初期的一关关、一轮轮谈话被送转化，当时的挖心透骨，现在回头一看，真的没有什么，所以总是感到没有什么可写的。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每一天、每一念、每一件小事中，不都融入了修炼的因素吗？回想一下，自己之所以走得比较平稳，源于多学法，在法中提高，从得法到如今一直不间断的背法，每遇到事时，师父的一段法就出现在脑海中，提醒我、指导我、扶正我，一路平稳地走在正法洪流中。无论是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阶段，向内找都是提高心性的关键。师父把这个法宝捧出来了，重要的是在实修中如何运用它。师父曾经说过，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那么出现了磨难，必然有它出现的原因。我们向内找，提高上来，正念、正悟、正行，就能找到我们的执着心，就能破除邪恶的安排，就能升华上来。关键是神念还是人念。在多次的修炼提高中，我的感受是：第一，正念对待事情；第二，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执着和观念，去掉它；第三，凡事以法为第一，找同修切磋，不给邪恶时间和空间。第一次向内找的过程是在一次和同修的交流中，记得一次去看望甲同修，他当时说同修乙如何如何，我有些不愿意听，就说不是你说的那样，结果他立刻说你和他一样都不让人说。我当时就感到头昏脑胀，怎么冲我来了，就和他争辩起来，结果他火冒三丈，什么我们不关心他了，只想自己等等都来了。他这么一会儿，我忽然冷静了，心想不能争论了。我回到家，把这个过程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回放，心里委屈啊，觉得他说的字字挖心，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钻我空子，让我不能静心找执着的因素。我跳出人的认识，以第三者的角度看这件事，我到底有没有他说的这种情况。 有我该怎么办，没有我该如何去对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强烈地维护自我的这颗心，我的认识，我的观点，我的表现，我的善心，我不能受冤枉，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指责等等。我明白了，不在于这件事本身的谁对谁错，关键是让这么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来刺激到自己的心灵，让我找到了多少年来的根本执着，执着于自我。在这一瞬间，我的头脑立即浮现出一个画面，一条拴着无数条缆绳的船，它的缆绳齐刷刷地割断了，船要起航了。我的内心无比轻松，竟怎么也找不到就在这之前的难受、委屈、闹心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第二天去真心地谢谢这位同修，在我麻木时触动我、叫醒我、甩掉包袱。结果他也很难受，说自己的心也出来了，没能及时找到，头疼了一天。我说，赶快去掉放不下的东西，我们共同提高上来。还有一个关一直伴着我的修炼过程，就是家庭关。丈夫时不时的酒后找茬制造麻烦，说来惭愧，可能是我在外人面前能约束自己，而在家里就不注意实修的原因，也有生生世世的因缘。再者就是丈夫一直帮我提高心性，让我去掉最难去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我平时各个方面注意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家里外面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渐渐地滋养了自己爱面子心、虚荣心、自尊心。一次，丈夫表面上毫无来由地酒后说脏话骂我，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我一开始还忍着，忍了一半就忍不住了，几次都是这样和他吵了起来。第二天，我的思想业力反应得特别强烈，想出许多常人负面的治人的办法和语言，在没有去掉情和私的情况下，居然在思想业力的带动下带着孩子躲到同修家住了好几天。没想到这一放松自己的举动竟酿成后来的一次磨难。由于对待家庭观认识不清，再加上情欲色的东西都在见缝插针地滋生着，在一次当地较大的抓捕中牵扯到了我。表面看是我和丈夫生气时住在同修家，同修的孩子说出了我邪恶要来找我。当时我姐姐有脑出血住医院，丈夫又恶语相加伤害我，正是百苦一齐降的感觉。红银苦其心志，感到我的空间场都是让人窒息的气氛。但我守住了一念，兼修大法心不动。红银二见真性，多和同修交流，多发正念，更多的是向内找，找到了最大问题是色心和争斗心，以及对家庭充满着常人似的求美好结果与向往的心。往深挖下去，还是没跳出自我的私心，以个人的喜好善恶评价别人。正好当时需要照顾大姐，我请了假回家照顾她。这期间我加大了学法力度，集中看明慧周刊，同修的一篇篇去情的文章帮助我将被揪着的心放下了。我被强大的正念包围着，向内找到正结后，顿时有劫后重生的感觉。一周后回到家，一切都正常了。这个跟头摔得我警醒了，我认真地审视自己，之后的日子里我无条件地向内找，发现了自己许多不纯净的心，自以为是，不关心别人，自私，怕麻烦，不让人说的心。我集中念力清除这些心后，平静地和丈夫沟通。我有做得不好的，你给我指出来，我改。你不要采取酒后发火骂人的方式。说完，自己内心还是隐隐的有一些委屈。明明自己受了委屈，却要承认不足。我知道执着心还没去彻底，夫妻之间的好面子心。这时丈夫特别感动，说第一次你这么坦诚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我以后一定改正自己的缺点。过了一会儿，我那种不平衡的心理平静了，我知道败无灭了。从此丈夫不再制造磨难了， 我去掉了不让人说的执着。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修内而安外的又一层内涵。经济要旨。在与丈夫的相处中，我改变了指责、抱怨、发泄的习惯，实实在在地去掉了许多的争斗心、自尊心、攀比心、不平衡的心、厌恶心，增加了包容、善良和慈悲。同时在修炼的方方面面，不忘师父给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在讲真相受挫时，我找到了有目的做事的心。在一次电子书不好使时，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在听到不公平的议论时，我找到了求名的心。在学法小组交流，找到了自己愿意强加给别人的心，还有表现自己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当我发现自己因为什么事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都会习惯式的向内找，修自己，最短时间找到问题解决掉。当形成这个机制后，我觉得提高得很快。二，向内找，圆融整体。一，放下自我，在整体中提高。圆融整体是我们每个同修的责任，并不只是协调人的事。当你带着抱怨的情绪说，整体有漏，协调人怎么不好时，你已经站在整体之外了。所以在修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对。我们小组成员有分工，有合作，有独立完成的项目，也有相互配合的环节。我觉得努力做好自己配合的这一环节，就是圆融整体的第一步了。认真做好每件事，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资料点独立运作，有问题先要自己努力解决，努力地维护好集体学法的环境，不缺席，不迟到早退，努力地修去安逸心、怕心、顾虑心，扎扎实实讲真相，努力配合整体发正念，营救同修，把你所知道的迫害信息发到网上，去主动帮助在难中的同修，抓紧一切时间学法、背法、同化法，带好小同修，把自己的心和全世界的同修分享。当自己正忙而别的同修需要帮助时，首先应该帮助同修。当同修需要而自己有困难时，要克服一切困难，把方便留给同修。自己有建议应主动提出来等等。当你用心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就会体悟到自己在法中、在集体中、在同修间了。去年小组内的同修受到干扰，当我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通知周围的同修发正念，又不间断地多次和这位同修切磋，得知邪恶在同修家骚扰，就近距离地去发正念，并在邪恶的附近把同修的孩子接到了我家，并鼓励孩子支持妈妈，从孩子处了解情况，及时和其他同修沟通，以保证整体的配合。当时虽然也有压力，但我想一定放下自我，尽最大的力量帮助同修，再危险再难也要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私心，觉得是自己组的同修，就产生了分别心，全力以赴。我马上调整了自己的正念，不因为他是我身边的人才努力，要用正念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灭掉邪恶，这才是自己的责任。之后，不管认不认识的同修有需要或被骚扰，我都能够像对待身边的同修一样。记得每次近距离发正念，我都开车带同修一起。同修常常说拿油钱，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大法给的，回用于整体才是正用。奔走在圆融整体、营救同修的路上，心里坦坦荡荡。二，整体提高才能整体升华。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的一颗心达不到这个层次的标准，你就误在这个层次中上不来。作为修炼整体也是这样，有一个同修出问题，同样影响整体的力量，受到干扰和破坏，影响正法的有序进行。当然，每个人的层次和境界不同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把整体中每一个同修的问题都看作自己组成的部分的问题，就如同自己身体的一只手或一条腿出现问题，你是什么心态，同样去对待的话，就会减少那些无端的矛盾，因为你不会去生手和腿的气，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变好，把他们当作你整体的一部分，是你自己，所以你认真负责了。当为同修生气时，恰恰把自己或同修排除在整体之外了，有分别心、维护自我的心、自私的心暴露出来了。师父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曼哈顿讲法。我悟道，关注同修就是关注整体，从几个人的学法小组的小整体，到全市、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修的大整体，把自己的心融到整体中，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巴迪同修回来后，通过交流，我觉得很有提高，而且正好和本地一个同修的情况相似，我就联系好同修进行切磋，结果非常好。当地的同修马上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症结，并积极地投入到寻找往日同修、组织集体学法的事情中，对整体提高有了很大的推进。我一直很执着亲人同修的修炼，总是看到他不精进的一面，挑剔指责的心很强，因为自己的心在，所以再好的用意也没有好的结果，弄得自己身心疲惫的。当我想到同修谈到的不指责、不埋怨、不挑剔的交流时，我开始检查自己的心，确实掺进了许多杂质，情的东西占据了善和慈悲的位置。于是我正念铲除这些思想，不有意做什么，就是修自己，铲除邪恶，压抑自己的不纯，帮着亲人同修上网，鼓励他走出去，支持亲人同修集体多学法等等。在集体学法中曝光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中，我的看不上人的心无影无踪了。现在亲人同修融到整体中，状态越来越好。三、突破自己，圆融整体。我曾做过一个清晰而完整的梦，梦中我们在进行篮球比赛，在比赛中，表面上我们认为对方很强，我的队友有些不自信，我和他进行了鼓励式的交流，然后在关键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上来了，决定突破自己，突破了对方的阻挡，向前冲。这时，我竭尽全力的掩护，压住了对方的阻拦，拖住了对方，给我的队友以宽松的环境和充足的时间去进攻，去投篮。清晰的记得是三分篮，居然还一个一个的投。结果，我们以101-100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我的梦截然而止，正好午夜12点。发完正念，我的脑子就反映出了这么几个词：突破、配合、整体。是啊，在修炼中需要我们不断地突破自我观念，不断地战胜自己固有的认识，不断地精进。在这其中，更需要同修间的鼓励式的交流，放下自我的权力而又无私的配合。那么就会加大整体的力量，战胜邪恶，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一直很羡慕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觉得他们很伟大，自己一直突破不了心理的障碍。学了师父的心经文，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和同修约好一起走上街头，融入讲真相的洪流中。终于实践了和陌生人搭话、讲话、救度他们的心愿。现在无论走到哪儿，遇到什么人，第一念都是这样救度他们，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快乐，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昨天集体学法后，和同修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他讲了在尝试讲真相中的不自信的心理和没有成功的三退的结果。我毫不保留也毫无掩饰地把三退名单的每一个人的过程和他交流，同时及时地共同找他讲真相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并真诚地鼓励他，能张口讲就是成功的开始，一定要突破障碍，突破自己，只要救人的愿望不动，师父就一定帮你的。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自己要突破的关键时刻了，要坚持。我们谈了很多，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一定要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每次学完法最好在法上多交流，曝光自己空间场中存在的邪恶因素，这个过程就是一次配合除恶的过程，一定要无私地互相配合，好走好修炼的路，我们的心性就有很大的提高，坚定救人的愿望更强了。修炼中就是努力地突破自我的过程，突破安逸的状态，突破张不开口的状态，突破以学法就有干扰的阶段表现，突破得过且过，保全以修炼的成果，安于现状的自我满足状态，突破病业的干扰，突破忙的干扰，突破困的干扰，突破人情世故的干扰，突破从认识到实修之间的停留，要勇于飞跃等等。作为修炼的人，应该突破否认的东西很多，其实这个突破的过程就是一次次的实修过程，而只停留在嘴上的认识却不能真正的提高。因为师父讲过，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我悟道必须要做到才能完成实修的过程。生在大法红船时，有幸遇到伟大而慈悲的师父，我们真的无比的荣幸，紧紧握住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不断提高自己，洗净自己，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事前誓约，不让师父操心，不让世人失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天元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心灵的升华》。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一发表，我感受到一股新的动力，督促着我，鞭策着我往前进。我内心明白，不能放弃正视大法和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可我三件事做得太差劲，一时又拿不准从何写起。当我再次静心阅读征稿通知时，师父一下开启我的智慧，我干脆把这一年修炼中去掉人心、心灵得到升华的几件事向师尊和同修讲一讲吧。向内找，租房成好事儿。十年前，婆婆家旧房改造分了两套新房，当初婆婆规定了她住一套再出租一套，她百年后两女儿一套，儿子一套。刚分下新房，婆婆自己住了一套，婆婆瞒着我们把另一套给小姑子住了，小姑子却把自己的住房卖了。为此，丈夫与婆婆和小姑子闹意见，翻了脸。当时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从法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摆正与婆婆家人的关系。起先丈夫不允许我去看婆婆，母子要断绝关系，我背着丈夫带着礼品常去看望婆婆。婆婆把对儿子的怨气朝我撒，我守住心性，以德报怨，善待婆家的人，总是讲是丈夫买东西让我拿来孝敬您的。慢慢的时间长了，婆婆气也消了，我们仍然像从前一样孝敬婆婆，街坊邻居都夸我们一家三口善良仁义。有一天，丈夫去看住院的同学华子回来，十分感慨地说，我真的很高兴娶了你，谢谢你好老婆，像我妈这样偏向女儿的太个别了，像你娘家又那么偏向儿子的更是绝无仅有，换了别人 我也得和华子一样，为了房产被老婆打耳光，气得得了脑血栓了。我高兴地说，要谢你就谢师傅吧，说法轮大法好吧，我要不修大法，也许我早就闹得两家天翻地覆了。丈夫点点头说，对对，你过去的脾气我领教过。我和丈夫都开心地笑了。没想到事隔十年，去年我住处要拆迁，我没地方住了，小姑子赶快将婆婆的一套房子买了，又在别处连着买了两套新房。而婆婆直接当面讲，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她习惯自己住了，你们租房子住去吧。从租房到准备整理搬家，都是我一个人操办。搬家第三天，婆婆偏偏又要去住院，我白天往医院送饭，回家整理新居，家务活忙得我身心疲惫，我学法跟不上，三件事又都做不好，越急越做不好，再加上满脑子都是常人事儿，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结果被黑手烂鬼钻了空子，表现出咳嗽形式，咳嗽的我不能正常读法，不能与别人正常对话，胸口背部疼痛难忍，容貌咳得都脱了相。我咳嗽一个月有余，终于冷静下来，真正的向内找，拿起笔写下近一段自己的表现。这一找我自己都吓一跳，自私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贪心、怨恨心，好大一堆执着心。师父告诉我们，碰到问题就找自己，磨难也不会是偶然的，绝对是要去你什么心，然后叫你提高的。加拿大法会讲法，通过静心学法和向内找，再加上和同修交流，我明白了，所遇到的磨难都是好事儿。一是要我提高心性的，二是我生生世世欠别人的，欠别人的能不还吗？我跪在师父像前，流着眼泪说，师父，对不起，弟子不争气，又让您操心了。当天晚上我咳嗽就轻多了，第二天我就全好了。租房一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走正修炼路，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新的居住环境不仅宽敞明亮，还更有利于我做好三件事。超越人的情和理。前一段时间儿子找工作一事，我的心被带动得潮起潮落，我不愿意走常人拉关系走后门的歪门邪道，可当今社会年轻人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又不容易，儿子有自己的想法，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丈夫只要看到儿子在家闲着，便是天天借故无端地朝我发火臭骂一顿，一家人常常是在争吵中不欢而散。我被常人心带动的给儿子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我只修了表面，嘴上不和常人一般见识，没有出声，可心里在和对方争常人的理，甚至在心里恶狠狠地骂脏话。儿子都说我常骂他，我还感到奇怪呢。我被旧势力趁机再次钻了空子，直接迫害我的身体，让我发生困难，喉咙嘶哑疼痛，胸口好像憋着一股火，似乎一点就要着，最后直接影响我做好三件事，特别是给我当面讲真相救人带来了麻烦，心中十分焦急。当时我修炼遇到瓶颈了，学法不断，但实修差，心性就提高不上来，说是向内找，可是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儿，不是用正念对待，而是陷在常人的情中和理中不能自拔，还就事论事，自认为一百个正确，往往越执着越觉得自己的理正确。师父讲，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曼哈顿讲法，而我固守着常人的理，没有从思想上根本地改变人的观念。后来读到同修写的《明悟法理，跳出情理，升华孝道》一文，犹如一股春风吹进我的心田，一下子找到打开心结的钥匙。当看到同修的文章后，我真是顿开茅塞，一下子找到了症结。本来遇到这些不高兴事儿， 这都是我应该修心提高的好机会，却陷在其中越陷越深。师父在20年讲法中教诲，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是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师父的谆谆教诲点醒了我，我要彻底破除后天形成的人的理，彻底从思想上根除常人为思为我的观念，那就要思想融于法中，实修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我开始静心背法，心性逐渐的提高。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正如同修提醒我，心平气和的善意的和儿子交流，我表示不再强迫和执着儿子马上就去工作的事情了，一切顺其自然吧。我的慈悲心油然而生，当真心去为别人着想时，我感到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又找到了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孝道的升华，我也谈谈在被常人的孝道观念阻挡着能不能升华上来一事。对婆家和娘家我都能尽孝，百善孝为先，顺子为孝等观念常记在心里。父亲自从我修大法以来，他经历了从观望到反对，再从支持到相信的心灵历程。父亲是离修的，一辈子深受邪党的洗脑迫害，无神论者，所以在邪党刚迫害时，父亲扮演了家庭警察的角色。多年来，我和母亲一直在不断地向父亲讲真相。开始因我带着情和争斗心，我和父亲一见面总是展开大辩论，常常不是父亲不高兴，就是我不服气。后来我把父亲看作应得救的众生，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我的孝心感动了他。父亲常向别人夸我是孝顺女儿，一有机会我陪父亲一起观赏神韵演出，拿真相资料送给他看，我教会他用自由门上动态网，还给他安上大锅。现在父亲每天都必看新唐人电视和动态网。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他不仅退出邪党，还相信法轮大法好。父亲已经80多岁，耳聪目明。3年来，父亲走在路上，多次在树叶上、花枝上、花朵上发现盛开的幽檀菠萝花，他自豪地说，只要一道亮光一闪，保准有幽檀菠萝花出现，我现在是菠萝花迷喽。婆婆从修炼到放弃，再到今天又捧起了大法书。婆婆原来信佛，后来跟我一起修大法。99年邪恶迫害法轮功后，婆婆独自居住，失去修炼环境，接触的都是常人，慢慢放下了修炼。最近婆婆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腕骨折，我借着照顾她的机会，把《明慧期刊》唤醒上的文章读给婆婆听。婆婆当时就说，我再修吧，从头修吧。婆婆现在每天捧着大法书读，她原来是大字不识几个，是修大法后能把大法书读下来了，看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修炼时婆婆不吃药不打针，身体无病一身轻。今天当再次看到婆婆又捧起大法书，一字一句的用心朗读，我心里真是比吃了蜜还甜。对婆婆处理家产不公产生怨恨的心，师父瞬间给我化掉了。今天从两家老人身心的变化，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给予老人不仅是生活上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让他们得到大法，明白真相，那才是真正的大孝和孝的升华。一句悄悄话把人救。我们这里有一个大自由市场，一进门两边是卖小物品，头家是卖袜子的。我有一次买袜子，商家小妹态度非常温和，还极有耐心，听我说老人不喜欢黑色的，一连拿出几包任我选。我一边选袜子，一边想跟商家小妹讲真相，可又想这里人来人往不断， 其他同修应该给他退了吧。又一想，不行，我想不能错过机会，多给他讲一次也挺好啊，不能留下遗憾。我微笑着说，小妹妹，我看你很善良，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儿，你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没想到商家小妹立刻翻脸，气冲冲的赶紧截住我的话，别说了，我都知道。我不为他的态度所动，仍然笑眯眯地接着问，你退了吗？商家小妹一边把脸转过去招呼其他顾客，一边没好气地说，没有。我望着周边熙熙攘攘的人群，正不知所措，师父一下子给了我智慧。我灵机一动，一手搂住商家小妹的肩膀，一手罩住她的耳朵，我把嘴靠近她的耳朵悄悄地说，小妹，你如果是团员，我用梅花帮你退出来，记住法轮大法好，保你平安，行吗？商家小妹瞬间朝我满脸灿烂地笑了，欢快地说，行行，谢谢你，谢谢你。前后一分钟，商家小妹从态度蛮横到眉开眼笑，竟然发生180度的变化。我体会到，一分钟前，也许她看到周边众多人，害怕遭到坏人暗算，可能邪恶早就吓唬过商场工作人员吧。她虽然听说过真相，可不敢再听我讲真相了。一分钟后，我的悄悄话避开邪恶耳目，让她放心了。能退出共产邪灵，去掉兽印，正是他久已盼望的，今天他的生命得救了，他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呀。我也很高兴，没有错过救人的机会，没有留下遗憾，真是感谢师父给我的智慧。从此我在以后讲真相上更增添了智慧和信心。我牢记师父的教诲，什么样的人都有，被恶党吓怕了的那是大有人在，恶党邪恶那么多年，关键是大法弟子要用正念清除那些控制人的邪灵，然后再给人讲真相，智慧的去做吧，救人嘛。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讲真相时，不管碰到什么态度的人，我都不为其动心，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像自己的家人称呼他们，智慧的想办法让众生明白真相，让他们真正能够得救平安。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指正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派出所所长之妻在家庭中走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慧。我是1996年8月份得法的，我的丈夫是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所长。得法前，我丈夫天天喝酒给我闹事，对我很不好，受邪党毒害太深，经常打我，连打带气，折磨得我整个人都变形了。有一次他把我气迷了，张着嘴合不住，睁着眼睛嘴也说不成话，这回可把他吓坏了。他安慰我，劝我不要生气了，我以后改，不喝酒了，再也不打你了。可是无论他怎么劝，我心里明白，但人不当家了，还是合不住嘴，说不成话，去医院也查不出来是啥病。这时他的大姐来看我，给我送来宝书转法轮让我看，我不看。姐姐耐心地给我讲了很多修炼故事，并且说我学了大法就不会生气了，身体就好了。我才开始学法，双手捧住宝书转法轮看了一遍，才知道这就是我要的。学法不长时间，神奇的是身上的病都好了。他虽然还喝酒，可是也改了很多，对我也比以前好多了。1999年7月20日以后，邪恶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时期，非法抓捕大法弟子，我丈夫也参与了。我严肃地告诉他，你不能迫害我们大法弟子， 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迫害好人，造了业咱还不起，要保护大法弟子。”并给他讲了很多故事，他说我知道怎么做。上边让他把本地所有练法轮功的人叫到派出所开会，并说开个会就放人，他答应了。当时把当地的大法弟子都叫到所里，并说开个会就让你们回家。那时的大法弟子什么也不知道，大部分都去了，没想到丈夫的上头说不让大法弟子回家。当时我丈夫就急了，说这些人都是我叫来的，都是乡邻乡亲的，怎么能骗人家呢？说开个会回家就得让人家回家，咱们说话算数才行。他与局长吵了一顿，并说局长你们说了不算数，以后你这样我不做了，人家跟我要人我怎么办？你立即给我放人。局长看我丈夫真的急了，二话没说，放人吧，放人吧。他把同修放回家，这回我丈夫可做了一件好事儿，同修们都很感激他。还有一次，上头把我丈夫调到看守所当看守所所长，正巧有两位老年大法弟子被恶人绑架，他下班给我说了两位同修的事儿。我说他练功人都是好人，你也做个好人吧，谁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多关心关心他们。他说我知道了。后来他跟我说，我经常给他们俩喝水、吃面条、炒鸡蛋，家属送吃的、送穿的我都送过去了。还有一次，同修让我送洗衣粉给男同修，让一男警察发现了洗衣粉内有纸条，让同修都绝食，差一点出事儿。当时他就害怕了，回来对我说，我劝他不要担心，有师在有法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师父会保护我们的，就这样安全过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的有同修被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受酷刑、上老虎凳，丈夫害怕了，生怕我出什么事儿，以前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打我、骂我。有一次电瓶车忘了关电瓶，他对我大骂，把电瓶车碰坏，我有事出去或买菜回来晚了，他也骂。我接送孩子时间长了也不行，看见我和同修说话更不行，他回家就骂，天天如此，不管白天黑夜，关上门就不让我回家。我练功他就干扰，不让练，有好几次要撕宝书，我拼命把宝书抢过来，不让他做坏事。我的家庭环境很紧张，我的脑海里经常想，我怎么就做不到师父说的佛光普照利益圆明转法轮。我常用的借口就是旧势力利用家人干扰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一直给自己开脱发正念清理它，也没有效果，因为我根本没有向内找，没有把它当作是被救度的众生，还看见另外空间它被邪恶烂鬼操控着干坏事儿。我开始向内找，在师父法中归正自己，做好我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对家人关心不够，心性还不如一个常人，总觉得自己好，修了大法了，有个好身体，高高在上，看不起他，恨他，很偏激，不能理解对方的感受，很少与他说话，不知不觉地把家人隔开了，使他很苦恼。当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说真正的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了。我开始认认真真地学法，入心学法，找到自己很多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能够更多更好地做三件事，耐心地给家人讲真相，让他听大法歌曲，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看真相资料，他听他看，渐渐地他也改变了，声明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从那以后，家庭环境慢慢地好了，他也不再管我学法练功了， 同修去我家找我，他总是笑呵呵地和同修说话。同修看到了他的变化，也很高兴，因为他的职务，同修都不上我家来，现在经常在我家切磋交流，没有什么顾虑。我经常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利用孩子上下学的时间给学生讲真相，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学生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别听邪党的谎言，快退出党团队，一会儿就退好几个。我认字少，第一次写修炼交流体会是同修帮我整理的，一开始提笔就忍不住落泪，很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开动我的脑筋，同修的鼓励才使我写出此文，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华东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90后弟子该自己做好三件事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0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在父母的带领下，风风雨雨地修到了今天。成长过程中有心性提高后的喜悦，也有磨难中的痛苦与烦恼。太多的情况下是父母在提醒。我已经22岁了，该自己做三件事了。下面让我借法会的机会，将我在大法中修炼成长的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家三口走进大法修炼。记得那是我6岁的时候，妈妈因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在到处寻医问药的过程中，有幸遇到一位修炼大法的医生，经其介绍，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妈妈奇迹般的康复了。我看到她天天早晨出去练功，走到哪里就将大法的美好传到哪里。她用真善忍的法理教育我，自己也给我做出了表率，引领我做个大法小弟子。我是男孩子，比较调皮。记得上学时，有一次上学，我爬着墙走，在墙上向下跳时，不慎撞在一块石头上，就听那脚咯嘣一声，不能走路了。有几个同学扶着我到了学校，放学后等同学们把我送到家时，脚肿得老高，鞋子也穿不上了，疼得我哇哇直哭。第二天我不得不请病假，做教师的妈妈上班前把我送到了楼上的同修老奶奶家，奶奶给我放起了师父讲法录像，看着看着2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发现脚不那么疼了，站起来能走路了。下午我就又蹦蹦跳跳的上学去了，知情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爸爸是一名领导干部，当时的他非常自我，不相信修炼的事情，开始的几年里爸爸不是很支持的，后来爸爸身体不好，他很害怕，妈妈劝他修炼大法，他开始看书学动作，随着学法他明白了，渐渐地走上了修炼路，身体康复了，还看到了超常的现象，这更增加了他修炼的信心。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妈妈和同修们去北京上法，走的时候跟我说，孩子，我要去北京上法，你相信大法好吗？我说我相信，你去吧，我不跟别人说。当时我明白妈妈做的是一件好事，我不应该阻拦。妈妈走后，全家人找妈妈，如果我说出来，妈妈就去不了了。直到妈妈在北京被非法关押的消息传回来，我才对爸爸讲了这个经过。在妈妈被非法关押半年多日子里，我跟爸爸相依为命，他不会做饭，还经常需要在单位里住几天，我就在姨妈家住，爸爸回家就把我接回来。就是从那时起，我主动跟爸爸学法，
大法在我幼小的心里扎下了根。怀念小同修学法小组，我生活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跟我年龄相仿的大法小同修有十几个。大法遭迫害后，每年暑假寒假都在我家组织大法小弟子学法小组，一直坚持了好几年。妈妈带我们学转法轮和师父后期的新讲法，每天集体练功，我们切磋时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我们一起比学比修，练进攻时看到别的小同修不拿下腿，我们都坚持。记得有一次一小时音乐停下了，一位小同修还没出定，大家都悄悄的不打扰他。有时我们也有些摩擦，一旦发生矛盾，妈妈就提醒我们向内找，我们就互相谦让了。那个环境真如念人，我们心性境界得到了升华。那几年的暑假集体修炼，为我们这些大法小弟子在日后巨大的邪恶迫害中及学习压力下能走过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08年我上高三，妈妈被非法劳教，这一年爸爸一直督促我学法。以前无忧无愁的我，经历这艰苦的一年懂事了许多。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不容易，妈妈不在身边的痛苦，同修们正法修炼的艰难，非常怀念大法小弟子学法小组。只要有矛盾，肯定是自己不好。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同班同学大多生活在乡下，我在妈妈的学校读书，很多老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我有一种优越感，自我膨胀，经常用命令的口气跟同学们讲话，这个观念一直左右了我很久。直到我跟最要好的舍友因为一台电脑的事情弄得关系破裂，我回家跟爸爸发牢骚，满腹怨恨地说同学如何如何不好，如何自私，又如何不尊重人。爸爸耐心地听完我的话说，向内找，你好好想想，你刚才说的这些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不是你以前对别人做的吗？这一刻我沉默了。是啊，我以前对别人真是这样，做事情独断，经常跟同学发脾气，说话口气很恶劣。今天让我尝到了同样的滋味，我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心，自我显示心，争斗心，而后又妒忌别人。以前学法就像学了一大堆理论，从没实践过一样，碰到这种事情本来退一步放下执着心就能解决，以至于弄成这样。从那以后，与同学之间我少了一份强迫，多了一份忍让，我和舍友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好转。其实以前那些不和谐的很多问题都与我有关系。我想当年的小同修们大部分都刚刚走上社会，或者还在学校读书，跟同学发生矛盾时不妨退一步，你的心会顺畅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我接触的都是一些刚毕业的同学，有些工作一年后就小有成绩了，见面就说自己工作的事，炫耀自己，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因为我还在继续学习，跟他们有一些差距。在学法学到妒忌心的时候，我找到了我强烈的妒忌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聆听，学会了分享别人的高兴，许多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们有了好事坏事都喜欢跟我说了。大法小弟子在家中应该起到同修的作用，虽然说父母都修炼，但他们之间心性摩擦常常发生。下面我就谈一下父母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以前我爸妈经常为了一些事儿就发生口角，然后各揭对方的短。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在他们互相指责的时候，我有时候还偏心袒护一方，导致有一段时间爸妈经常发生摩擦。后来我慢慢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们发生摩擦的时候，我只说一句话，你们是什么人，找自己吧，然后他们就都住口了。我认为作为同修不应该只把自己当作孩子， 应该及时在法上提醒他们，从他们以前发生的摩擦中，我也向内找自己。以前自己总是带着目的性的，谁对我好我就帮谁说话，后来想想，我这是干什么呢？在这挑拨父母之间的关系吗？还是自己的私心在作怪呢？我长大了，该自己做三件事了。我经常跟爸爸出去散步做真相，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发发资料什么的，遇到人讲真相的时候我也不说话，甚至有时候还怪爸爸说话声音太大，都是怕心在作怪。我这样做正好是起了反面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在爸爸讲真相的时候，我也经常插一句，因为我经常上网，看到网上一些人揭露邪党的丑闻，在讲真相的时候配合爸爸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上高中到上大学，在同学中我也劝退了许多人脱离的团队组织。从前几个月起，我经常自己带资料出去发，出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带一些明慧期刊到朋友家小区发一个单元，说我们是大法小弟子，其实也不小了，已经是成人了，应该独立的做一些救度众生的事情了，不可能让父母带着修炼一辈子，有一些修炼中的体会还是要在自己以后的生活中慢慢去修才能悟到的。我们这些青年大法弟子多是在父母的带动下学法的，自己不能严格要求，因为学法少，在法理上我认识的还不是那么太清楚，但我知道我们到了应该自己去做好三件事的时候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